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啊，二十二章。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我们来看这一到三节。首先呢，第一节是这样说的，第一节呢跟之前这个第二十一章开头是几乎是一样，说这些事情以后，然后这件事就怎么样，就发生了啊，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然后神就怎么样，神又试验了，要试验啊，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所以说呢，这一章呢是接着第二十一章，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神啊让撒拉生出了以撒，让亚伯拉罕赶出了夏甲和以实玛利，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利士王亚米米勒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亚伯拉罕呢将七只母羊羔给他作为那口井的证据啊。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呢，接下来这个试炼就来到了。也就是说为什么到这时候上帝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因为你会发现在经历了这一切的上帝对他的带领，上帝对他的重生啊，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已经进到一个我们说在信仰上完全的地步啊。然后在这里呢神要试验他。雅各书一章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怎么样，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在这里呢神要使亚伯拉罕的信心进到完全的地步啊，进到彻底的地步，然后呢就要试验他，就对他说：“亚伯拉罕，说他就回答说：看哪，我啊，就是我在这里，就我。然后说看哪，我啊，指着方位我。我们看到呢，在历史上呢，上帝呼召雅各、呼召摩西的时候也是这样回答。上帝说：雅各，雅各，摩西，摩西，他啊，我在这里。这其实就是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人已经在神面前准备好了，啊，不像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说：人呀，你在哪里？找不着，藏起来了，失位了。”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仆人一直他在预备，他在真理上已经成熟了，所以说他要经历更大的试炼，然后得更大的祝福。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呢，上帝要废弃以利，开始兴起撒母耳的时候也是这样，上帝呼唤他啊，撒母耳，撒母耳，他说以利交给他说我在这里啊，这表示呢这个人在神面前已经预备好了，已经预备好了啊。所以说。我们呢在信仰当中，亚伯拉罕就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我们要不断的学习真理，在真道上长进，然后呢靠着主或者凭着信心或信仰的生活，这样当试验临到你的时候，当神让你往前更迈的时候，更得更大祝福的时候，你才能准备好啊。其实很多人你在真理上没准备好的时候，你是承担不了这样的试验，你也进不到后边的祝福。第二节神告诉他，神说你要带上你的儿子，注意哈，就是你所爱的，你独一的，就是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那里把他献为燔祭，在一座山上。这个一座山原文是复数，指的是山群啊，摩利亚地是个山群，就是我所指示你的，就是 那一个山群。我们来看，这个出于神的命令，神让人经历的试炼，让你必须胜过那些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其中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你在其中找不着任何的漏洞。以撒独生的，不是以实玛利啊，这个最爱的啊，到指定的山上献上。这里呢就是说在新约所说的耶稣就要求啊，神就要求这个亚伯拉罕怎么样，舍弃一切跟随主，把他人生当中最后一部分舍弃，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得的最宝贵的这个以撒。所以说这里的命令告诉我们，在信仰道路上试验的根本目的是让你舍弃一切跟随主，竭力的遵行他的命令。而且我们看接下来22章9到10节，亚伯拉罕他听明白了，他拿着刀摆好了柴，要把他儿子怎么样，杀了。所以说在这里呢，上帝把命令说得很清楚，亚伯拉罕他也听得很清楚，他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也没有去问啊，也没有说怎么样，没有任何都没有。 我并没有听见他说啊，这样太难了啊，这个命令太严苛了啊，那种废话一句都没有。就是单单的遵行。接下来呢，说摩利亚山，我们来看这个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我们看这个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是什么意思？这个摩利亚山就是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耶和华，另外一个什么显现，就是成为可看见的，就是说可以看见的，就是说耶和华显现成为可看见的啊，耶和华显现把这个事情显现啊，或者说神显现。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摩利亚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山群。后来大卫为所罗门预备建圣殿的那个摩利亚山，和后来耶稣上十字架的哥哥他山，他这两座山都是摩利亚整个山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山群，是一个整体。所以说这地方既可以指向后来要建的圣殿，也从根本上可以指向耶稣钉十字架啊，都是献祭，都上帝献上自己的长子啊。第三节说，然后亚伯拉罕，注意哈，在黎明的时候就早早的起来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信心经过试验的时候，他已经到达一个地步，就是说上帝说的他就立刻去遵行，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单言。就像在21章14节，上帝让他把夏甲和以实玛利撵出去的时候，他也是黎明就起来，立马就赶他们走。到这里也是听到这个命令，在黎明的时候他就起来啊。神明说在黎明的时候早早的起来。我们看到成为百岁之子的亚伯拉罕，在信仰上对神的应许，对神的信心不再有任何的迟疑。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这信心不是他这一天就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乃是在他不停的这种听到领受真理持守一步一步胜过的基础上，然后他走到这一步。而且这个在神面前成为完全哈，你要注意哈，神说完全人，也在99岁的时候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当做什么完全人。你要知道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这个完全不是说有那异教疯子说我圆满了，我终于修炼成功了，不是的。这个完全你要知道它比较类似于我们讲这个信心啊，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信心，信心是什么呢？信心不是说我一下子相信，而是说你始终相信。包括我们讲的得救哈，得救不是什么，不是说我什么他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是说什么我一直在这个得救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说这个完全他在信仰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的不断的前进的状态，他并不是说在哪一个瞬间怎么样，他只是说什么样成为这样一种持续的往前进。而这个人甚至说为什么他进到完全，他在这时候开始越来越坚信，然后每一步都坚信，而且他越经历试炼他的信心就越大，他不再往后退，就这种状态。完全不是说你今天考分考个100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指的是你一直在持续的不后退的这种信心的状态当中。也就是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就是在信仰上你往前进不要后退啊。而且呢注意哈，说并且带着两个与他在一起的是少年人哈，注意哈，这里呢本章使用的是少年人，而不是另外一个词仆人，不是使用的仆人哈，这个词那哈啊，那哈少年人哈，指的是男孩和少年人。所以说这次试验当中呢还有两个见证人，而且是两个年轻的见证人，原文说带着两个与他一起同在的年轻，就是这两个年轻人呢跟亚伯拉罕是始终在一起的，他们受亚伯拉罕的熏陶和影响，在信仰上和信心上受亚伯拉罕的影响，这两个人实际上也被亚伯拉罕 培育出来，在以后的世代跟他儿子同行。所以说少年人，两个年轻的见证人，他们要 要在那里一同见证这一刻，就亚伯拉罕献上以撒这一刻。从此之后，在他们的后代当中，就告诉这一家人，神对这个家所行的，神要试炼这个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信心，不怀疑的，始终的那种信心，不要吃，不要吃手。还有他的儿子以撒，并劈开劈好了的燔祭的木头。注意哈，原文不是说柴，你往后他都指木头，木头，木头啊！我后边会讲，跟耶稣钉十字架有关系。说他就起来了，往那地方，就是神已经吩咐他的地方去啊，然后就去了。我们看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六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以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一刀，于是二人同行。看第四节往后，第四节，在第三日，亚伯拉罕举起了他的双目，他就从远处看见了那个地方。神所指示的地方，在第二节说了，他看到了啊。第五节，亚伯拉罕就对他的少年人啊，这还是少年人，好好看。给他的少年人说，你们要与驴一同停留在这里，我要和这少年人去那里怎么样敬拜，然后我就要怎么样返回到你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哈，首先呢，亚伯拉罕做这个事情，你需要知道他是凭着信心去做的，因为他说他还能再回来。而且呢，他在做这事的时候，他排除了一切外在的影响和拦阻。他没有跟他的妻子撒拉去商量，因为女人很多时候在信心上是软弱的。他也没有跟他这些仆人商量，他只是当这个事情完成的时候，他才回来去告诉他们。啊，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说，神将一个旨意告诉他，他就没有这书写器的商量，他是自己做了这个事情，避免这个出于神的事情，神所直接命令的事情，神写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的事情，被人的那种软弱和不信所阻挡，啊！而且呢，他说他和以撒还会回来，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哈，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他为什么去做呢？因为他相信神对以撒的应许，他相信即使以撒死了，神也会让他活过来。啊，我们看第六节，然后亚伯拉罕取了燔祭的木头，注意哈，原文都是木头，不是没有柴这个词，燔祭的木头，并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然后他拿着火与刀在他手里，注意啊，他拿着火和刀在他手里，然后二人一同走了。我们看到这些举动哈，他根本不是在做什么表面的事情，他真的要杀了以撒，然后把他献上。我们看七节到十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我看七到十节，第七节哈，说然后呢，以撒就向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话了。注意哈，说话了。他说：“我父啊。”然后他回答：“看呐、啊，我就我在这里我。”然后他说：“看呐、啊，火与木头，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第八节，亚伯拉罕回答：“神为他自己显明燔祭的羊羔。”注意这个词哈，神为他自己怎么样？显明，显明。后边讲这个那个地方叫什么？耶和华以勒。 原文不是必有预备，原文是耶和华会显明啊，会显明这个地方有一个做燔祭的羊羔，跟这里写的是一回事，显明。然后二人在一起走了啊。我们看到以撒呢仍然和他父亲同行，因为他相信他父亲从神领受的说的这句话。有时候在这里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有信心，以撒是相信的。第九节，然后他们进入到那地方，就是神向他们吩咐的。然后亚伯拉罕在那里建造了祭坛，并将木头预备好了，还是木头哈，他就捆绑了他儿子以撒，把他置于祭坛上，在木头的最上方。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神指定的那个摩利亚山地，并且指定了那个被指示的山，这里就是后来建圣殿的地方，也是后来耶稣上十字架的地方。而且你需要注意，整个过程当中圣经没有记载以撒做出了那种激烈的反抗，也没有记载他跟他父亲那种对话的争吵，都没有，他完全在这个过程当中顺服了他父亲。当他父亲把他捆起来，他当然知道他父亲要做什么，但是他没有说话。这就是说呢，在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顺从神的旨意呢，当神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去死，但是他还是顺服了啊，而且顺服至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也是这样不开口。这里呢所用的那个原文没有说柴哈，都是木头，就是耶稣被钉在木头了啊。所以说以撒这个过程当中呢，弟兄姊妹，他体验了基督的受难，他体验了基督被捆绑、被压在十字架上，然后要杀死的那种，啊，那种受苦的状态。第十节，然后亚伯拉罕就伸出他的手，他手里拿着刀，我要注意一下这个词啊，宰杀啊，宰杀。宰杀，这个是原文是宰杀牲口的宰杀，像宰牲口一样把它宰了，要宰杀他的儿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真的要这么做啊。我们看22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召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不言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华以勒。啊，我刚才说过，这个词什么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我们来看十一到十四节。十一节，但神的使者从天上向他呼喊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就回答说：“看哪，我啊，对不对？”我看这里呢，神是同一时间。神的使者两次呼喊，表示是紧急命令。注意十二节啊，说，然后他说：“绝对禁止你向这少年人伸你的手，啊，就是伸手去伤害他，绝对禁止你向他做一点一点。”这个词是斑点的意思啊，这个词哈，这个词指的是斑点，因为我现在知道你是。你注意啊，我现在知道你真的有一个真的，你真的是敬畏神的人，你没有向我保留你的儿子，就是你独一的。我们来看啊，首先呢，这位使者就是耶和华本身，他说什么？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注意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亲自见证了亚伯拉罕是真的要杀，因为神知道人的外在的动作，也知道人的什么内心。如果人外在只是表演一个动作，那么神是知道的啊。而且呢，后边说的很清楚，这一幕像什么？就像从死里复活，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本来这个儿子就要死了，但突然之间上帝阻止，然后这个儿子好像又复活一样。这里也预表了死里复活啊。十三节，我看。我们首先注意这里哈，亚伯拉罕是不是真的是信？他真的是信，他确实把他儿子舍下来，他凭着信心舍弃了他的儿子。啊，我们后边还讲，说然后亚伯拉罕呢就举起了他的双目去观看，说看呐，在后面有一只公绵羊，啊，在后面。说啊，他的公绵羊，他的两只脚被这个灌木啊，牢牢的给抓住了，这个词是抓住哈， 就是抓住一个人，捕捉一个人，这预表什么？预表耶稣被捕。亚伯拉罕就过去将那公绵羊取来，把它献为燔祭。注意哈，代替他的儿子。我们看到哈，神预备了这只公绵羊作为燔祭，神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燔祭，代替了以撒啊。神把他的独生子呢献在十字架上，然后代替了神其他的儿子，就是我们。这里有个重要的代替，不要玩手，看这里，十字节。然后亚伯拉罕呢，就宣告那地方的名字为耶和华以勒啊。我是刚才说过，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把这个地方显明了啊，耶和华把这个地方显明了，就是在那日，因为在这日，那个被宣告什么，在耶和华的山上必被显明，或者必被看见，就有一个羔羊必被看见。在那一天呢，神的儿子呢在这里就显明了啊，这里有奇妙的预言。创世纪二十二章七节呢和八节说的很好，神必自己怎么样显明做燔祭的羔羊，原文是显明啊，不是预备。好，我们看二十二章的十五到十九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依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什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什巴。来看十五到十九节，十五节哈。然后耶和华向亚伯拉罕宣告了啊，从第二次从天上啊，紧接着又宣告，这一次呢是宣告祝福。第一前面这次呢是拦阻他杀他的儿子。他说，注意哈，说我凭着我自己起誓，后边说什么？这是耶和华的话啊，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就表明这位使者哈，他既是耶和华的使者，又是耶和华本身，而且表明呢，他是一个传话的关系。他把神的话传到这里，这显明是什么？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圣子所领受的就从圣父来的啊。说因为你做了这事，没有保留你的儿子，就是你独一的啊。这里非常强调哈，为什么接下来要祝福你？因为你是舍弃一切，毫无保留的去跟随主，因为你是舍弃一切的。所以前面说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留下不给我，这个没有保留你的儿子，没有保留你独生的给我，这就表示什么？你真的舍弃了一切。十七节，我真的会祝福你，两个祝福啊，并使你的后裔极度增多，极度增多，两个极度增多，如同天上的星，如同海边的沙，并且你的后裔必占据仇敌的城门。这里强调什么？双倍的祝福，双倍的增加，而且提到什么？要得胜仇敌，占据仇敌的城门，就是把仇敌得胜了啊。你看后来的时候，利百加离开这个巴旦亚兰的时候啊，那个比土利和拉班也给他祝福，说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了什么？仇敌的城门啊。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怎么样？魔鬼的头，彻底的得胜。十八节，并且地上每一个国都要通过你的后裔得到祝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声音。这里呢，首先是指向基督的预言。加太书三章十六节，并不是说众子孙，指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是一个人，就是基督。地上的万国必须通过亚伯拉罕后裔当中的那一个基督，那一位基督，才能得到属灵的祝福，就是天国和永生。所有世上的人，世上的万国万族，他想进天国，他必须信耶稣，他才能罪得赦免，承受永生。而且这里反复强调什么呢？你蒙如此大的祝福，是因为你听了我的声音啊。所以说这里是什么？谈到以信为本，所有信神的话，舍弃一切跟随主，专心的去遵行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第三章七节说，你们要知道，这以信，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是有信心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里说得很清楚，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信心的后裔，在整个世界的万国当中都有那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像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一样，听见神的命令就毫不犹豫的去遵行了啊。这里反复强调，你听了我的声音，你听了我的声音，强调祝福和听从之间必然的联系。听从的程度是什么？像亚伯拉罕这样的听从，遵守的程度是这样的遵守，彻底的遵守，每个细节遵守，而不是说什么有选择的去听，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利益去选择，不是那样的。要求是舍弃一切，这样才能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就像雅各书一章二节到六节所说的，经历试验就生忍耐，忍耐成功成为什么？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啊！这样的人呢，他不要指望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说这里就讲到遵行，这一章告诉我们什么叫遵行，舍弃一切跟随主啊。其实呢，在这讲几件事情之前的时候，在改革宗做培训班的时候，那时候的牧师呢，他改革宗的人为什么不让大家去看改革宗的东西，他里边是有问题的。他在信仰当中，他所给你所强调，他从来不强调，他基本是不强调信心啊，他在刻意淡化这个信心。我就见过一个改革宗牧师，他谈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是属灵的老油条，他已经摸透了上帝的心意，他只是想上给上帝啊，要换得更大的好处，所以他就这么执行一下，他知道有好处嘛，其实完全是胡扯。这是对上帝的真道的一种亵渎。我们看到哈，神都知道亚伯拉罕是真的舍弃了一切，他怎么可能像很多人说的是老油条？我不知道人为什么去亵渎神啊，这样出于圣灵的信心和这样的一种舍弃，这完全是出于神，出于圣灵的。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那真的是完蛋了。啊，真的是完蛋。所以说这章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是什么？因为它强调信心，并且强调什么是真正的信心，是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信心。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今天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离开这世上的主世界的东西，然后舍弃一切跟随主。但今天有很多畜生，他嘲笑这样的一种跟随，他说你们太极端，他说你们什么，我就不提那难听的话，我说过很多次了。这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在主那里他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说我看到在那个时代，亚伯拉罕呢，他为了跟随主离开了本族本地富家，在应许之地凭着信心去寄居，去挪一帐篷。你看到他一直在这样跟随，他后来遵着神的命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在这里的时候神又让他把那唯一的儿子以撒献上，他也听了。所以说在上帝眼中这个人配得这样的祝福。这就是神对他说的啊。然后呢，耶稣呢在新约圣经当中也说过，当彼得问说，看呢，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随你，将来能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这跟随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啊，有股倦天妻子儿女田地，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后许多在前的将在后，许多在后的将在前。圣经当中多次讲到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真的都把这一切都舍了，神会加给他更多的子，更多的后裔。在今天呢，我们舍弃一切跟随主，神会把更多的主内的真正的相信的弟兄姊妹加给我们。那些之前跟我们闹掰分开的，被我们教会赶出去的，都是不愿舍弃一切跟随主。而且我说句难听的， 他不是不愿舍弃，他谈不到舍弃一切，他连自己的罪恶都不愿舍弃。所以说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贪爱世界的名利情欲情怀，他不愿舍弃一切，对主有所保留。耶稣说什么？这样的人不配做主的门徒，甚至他说不配进神的国。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们的门徒。后来提到得着生命的叫失丧生命，唯有失丧生命的怎么样叫得着生命。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人说主啊，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神的道。有人说主啊，我要跟随你，容我辞别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神的国。而且呢，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少年人，耶稣爱他，向他传福音，让他舍弃一切跟随主，他最后退缩了，因为他的钱财很多，啊，所以说今天你要注意，今天的很多人，包括我们之前见过的很多，已经跟我们分开的。你别去，别说让他舍弃一切跟随主，他连那些罪恶情欲情怀他都不肯舍弃。有的人我们别让他再听别的牧师讲道，因为有些有名的牧师，有些宗派的讲道和所谓的神学资料是有问题的，他们就翻脸了。有些让他去舍弃淫乱贪财的罪，他们就翻脸了。有些让他舍弃他的政治情怀，舍弃他的移民情怀，他都翻脸了。这些算舍弃一切吗？这些真的不算舍弃一切。这些只是信仰的开端，让他离开罪恶，他都做不到。让他离开那些能害死他、能害死教会的东西，他都做不到。让他不要害教会的弟兄姊妹，他都做不到。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走到底？怎么可能进神的国？怎么可能做主的门徒？是不可能的。啊，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十六节。然后亚伯拉罕呢返回到他的少年人那里，还是少年人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里始终是用着两个少年人，而且呢这两个少年人呢会为这个事做见证，并且这事会传于后世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两个少年人是见证人，他们就起来一同往别什巴去了，然后亚伯拉罕就住在别什巴。我看到接下来哈，不但亚伯拉罕在别什巴那个地方住的，就是腓尼士地那个别什巴那个井，那个比尔拉罕来那个井那个地方，而且以撒和雅各都在这个地方后来住了很长的时间啊。这个地方是神祝福这个家的地方，是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儿子的安排的侍奉的合场啊。嗯，好，我们看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最后一部分啊。这是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人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伊拉比土利，比土利生利百加，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加罕、他辖和马家。我们看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二节说，然后事情发生了，怎么在这些事以后啊，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在神祝福他之后，然后接着发生了一些事情。说有人就告诉亚伯拉罕说，看哪，密加也给你的兄弟拿赫生出了众子，就是很多的儿子。其实密加给拿赫生了这几个儿子，这已经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好像是被刻意的隐藏了这个消息，直到这一刻这个消息才被传过来。这个密加给他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的事情，其实这几个儿子都长大了。因为亚伯拉罕他是到百岁的时候才生的儿子啊， 而他的兄弟拿赫呢，在这个哈兰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他这几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啊，但是呢，这个消息却直到今天才知道，是神要神在亚伯拉罕完成了信心上的试验之后，然后让他知道这个事情。上帝祝福他，他献上长子之后，上帝祝福他，然后神让他知道，神已经开始为他预备实现应许，因为在这里提到这些儿子当中有一个叫比土利，比土利要生出什么？利百加，利百加就是后来以撒的妻子，啊，所以说，这个事情让亚伯拉罕知道之后，就神感动他，要为他儿子到那个地方去娶妻，去娶妻。我们看二十一节，他的长子是乌斯。我们来看，乌斯就是树木繁茂的意思哈。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这个家谱的时候，我讲一个问题，圣经当中其实不止一次出现过这个问题。这里提到有乌斯，有亚兰哈，有一些人名，你会发现这些人名呢，在圣经当中之前都有，啊，在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哈，说得很清楚，乌斯是谁啊？闪的后裔当中，闪的后裔当中的亚兰的儿子叫乌斯，一个词哈。而且呢，后来到创世纪三十六章的时候，以东地的原住民，就是在以扫的后裔进入之前，以东地的原住民何利人的何利人希尔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叫底山，底山的两个儿子也叫什么？乌斯和亚兰。你看啊，有创世纪历代记上的十一章三十八节和历代志上一章四十二节都有。而且你看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二十节和耶利米埃格四章二十一节的时候，提到哈乌斯地还住着什么以东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这个问题。再往后呢，在约伯记当中提到神的仆人约伯是什么，在乌斯地居住的人。乌斯哈，我们来注意哈，乌斯其实在这个地方呢，你与其把它当成个人名，你不如把它当成个地名。乌斯在哪里？乌斯在叙利亚的，就是那个大马士革亚兰那个沙漠里，在大马士革和以东地之间哈。我来看这个地方，乌斯呢位置不确定，但是乌斯应该是始终是这个地方啊，它应该是在以东地附近，应该就在以东和这个两河流域之间哈，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乌斯，然后回去我在这里讲一下为什么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像在这里啊，提到乌斯和亚兰这个两个名字，在圣经地方其他提到有很多的人的后裔也叫这两个名字。实际上首先这两个地方是挨近的，你把它看到地名就行啊，它是人名也是地名。其实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由不同的人不同的祖先生出的不同的后裔和族群，在不同的时代呢都迁到这个地方去住，然后他们的后代呢也按照这个地方的地名取了叫什么乌斯和亚兰，就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哈，不管是之前那个闪的后裔当中啊，那个亚兰的儿子和他的乌斯，还是后来这个何利人希尔的后裔当中的乌斯和亚兰，还是后来的以东人以东的后裔当中，他住在这个地方呢，他都把自己的后裔怎么样起了这个地方的名字。这就是什么意思呢？表示对这个地方他的文化和宗教的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表示自己和自己的后裔要住在这个地方，他就给自己起名叫这个名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这个意思啊。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就是我看了很多很多外国人白皮啊，为了挣中国人的钱讨好中国人啊，他就经常在自媒体上发一些视频，然后去舔。他说哇，我他说我那个什么啊，他说他是一个中国人 啊，他明明是个俄罗斯人，或者是外国，或者是美国人，他为了逃，在挣中国人，他说我是个中国人啊，然后他说我做梦都说着中文啊，怎么怎么着，什么意思呢？他原本不是这个地方人，但是他认同这个地方的宗教和文化，他就把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呢，要纳入这个地方，啊，所以说这个乌苏里亚莱哈，在圣经当中他是人名，有很多人取这两个名字，但是呢，其实这两个它本质上是地名，很多的人呢就向往这个地方啊，向往他的宗教和文化，然后把自己融入进来啊，如此呢，你就能够去明白为什么圣经当中，他好像从开始他都有起这样一个名字的啊。其实也是向这个乌苏帝的这个诸王去致敬啊，向乌苏帝的人去致敬。还有他的弟兄什么呀？布斯，我们知道布斯哈，后来也成为大族，也有了分支。在约伯记当中，攻击约伯的那个以利户就是布斯人啊，巴拉加的儿子，兰族巴拉加的儿子啊，布斯人。这个布斯就是后来那个约伯记32章那个布西。在耶利米书当中呢，25章23节，底但、提马和布斯和周围切剃周围头发的，这个布斯挨着底但和提马，提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啊，住在阿拉伯地这个地方啊。看一下这个图，在这，对的，你看这个乌斯啊，它就在以东的南部和阿拉伯交界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好，回去吧。接下来还有一个人，注意哈，这是这么说的：和亚兰之父基姆利。注意哈，提到这个基姆利的时候，把他称为什么？亚兰之父。他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什么？亚兰。亚兰之父基姆利是拿鹤后裔当中，最大的一个支派。注意哈，基姆利的意思是被神举起来的意思，亚兰什么意思？举起来，高举的意思。我们需要注意哈，基姆利呢就是巴旦亚兰的祖先，这里的亚兰指的是什么？巴旦亚兰。我们看地图，这里，看这里，注意哈，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有两个亚兰，一个叫什么？叙利亚的亚兰，就是索巴亚兰，在大马士革这个地方。还有个什么？叫巴旦亚兰，也叫两河流域的亚兰，啊，在米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啊。好，回头看。所以说，这个基姆利呢，他是巴旦亚兰的祖先，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亚兰，准确的说，是向亚兰去致敬。啊，后来呢，这个巴旦亚兰呢，和这个索巴亚兰，就是叙利亚的亚兰呢，他们就成为联盟，啊，基姆利呢是巴旦亚兰的祖先啊，古代呢，就是在那个哈兰这个地方，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两河之间的亚兰，在幼发拉底河和它的支流，啊，这个叫哈伯河以西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啊，地理不错的地方。后来这个基姆利的后裔哈，就是巴旦亚兰，他就成为后来那个跟以色列打仗的那个亚兰的一部分。他的主要城镇是哈兰、哥散，还有那个拿赫城。所以说创世纪25章说什么？说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啊。雅各的岳父啊，拉班是什么？亚兰人，巴旦亚兰人。而且你看撒母耳记下10章和历代志上19章的时候，还有诗篇60篇，当这个哈大底谢，就是索巴亚兰哈，索巴王哈大底谢去攻打大卫的时候，他就从大河那边招了什么两河流域，就是那个巴旦亚兰那个亚兰人来，然后连起来一起打这个大卫啊，当然最后打败了。诗篇60篇说，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亚兰征战的时候啊，亚兰呢它分两部分，一个叫巴旦亚兰，一个叫索巴亚兰啊。这个基姆利呢， 他就是巴旦亚兰的祖先，他的后裔是拿赫的后裔当中最大的一支啊。所以说查圣经当中这个家谱的后裔的时候呢，你要上圣经当中其他地方去找对应的人啊，去找对应的人啊，但是不太容易找到的啊，除非神光照才能找到。二十二节和什么基薛和哈索和毕达，基薛就是增加的意思，哈索啊就是异象的意思，就恍惚当中看见异象啊。这个哈索哈、啊、这个基薛哈索毕达，这是在这个生了这个基姆利之后，后来这几个儿子，你看他几个按在放在一块是什么，就证明他几个住在一个地方。其中这个哈索哈、啊、这个哈索呢，从这个亚述的碑文当中能够找到他的位置呢，基本上就在阿拉伯北部的边界，就跟这个乌斯啊，就跟这个以东这地方是靠着的啊。哈索毕达就是火焰的意思，和易拉和比土利啊，易拉就是滴水或者泪流满面的意思。这几个儿子哈，从这个基薛、哈索、毕达、易拉和比土利，他都住在什么巴旦亚兰这个地方，就是从巴旦亚兰到那个以东地那一块地方，就连起来这块，他基本上在这一块地方啊。我们来看比土利哈，比土利，我们来看比土利，比土利是拿赫的妻这个密加所生的最小的一个儿子，我们注意啊，最小的一个儿子，他是妻所生的最小的，因为他排在最后。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啊，他的名字是神让他荒凉的意思，就指他始终起不来，始终很小啊。你会发现其实拿赫的这些儿子一共有十二个儿子加上妾哈，但是他的儿子都成为很大的族，唯独这个比土利哈，你会发现，你看创世纪三十节哈，雅各说我未来之前你所有的很少。他什么时候发起来的？是从雅各去了之后，神祝福雅各他才发起来。所以说拿赫这十二个后裔当中呢，后来都成为大族，唯独这个比土利啊，在雅各去之前他是一个小的。他是跟随自己兄弟的儿子亚兰住在巴旦亚兰那个拿赫城这个地方，但是神呢就从这个最小的家族当中拣选出一个什么利百加，成为以撒的妻子。后来说利百加是什么千万人的母啊，利百加将成为什么千万人的母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呢真的是很奇妙啊，这个这十二个人当中最小的一个，从他的家族当中呢为以撒娶一个妻子啊，为以撒娶一个妻子。然后比土利生出了利百加，这句话真的不该加一个括号，括号表示不重要，其实这句话才是重点。为什么讲这么多人名？讲这么多人名就是为了这一句，这可才是重点啊！那些大族啊、大名啊都不重要，唯独这个比土利生利百加这个事情是重要，因为这个事情跟上帝对以撒的应许有关。利百加哈，利百加就是圈套的意思啊，圈套的意思。说密加呢就生了这八个人，为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啊，密加给他兄弟生了八个人啊。我们看到哈，都是一块从家里的乌尔出去的，但是亚伯拉罕生出以撒要等到100岁，等到亚伯拉罕生出以撒的时候，比土利都已经生出了利百加，对，都过了几辈儿啊。然后所以说神对这真正相信的人要求是很严的，就让他等，然后凭着信心等啊。那周围那信的不如他的人都多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亚伯拉罕才刚刚开始啊，就是这样。我来看啊，22章最后部分啊，反复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拿赫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兄弟啊。这里强调拿赫是亚伯拉罕兄弟的时候，他主要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信仰上是有关系的，是相似的啊。 拿鹤并不是完全不信的人。所以说你看创世纪24章26节到27节，当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向上帝感谢的时候说什么，说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导我，直走到我主人兄弟的家里。我们看到拿鹤家族不是完全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在创世纪24章哈，当拉班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他还保有对耶和华的这种信仰是有的啊。然后呢，当亚伯拉罕的仆人说到利百加就是神为以撒所预定的预备的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事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他是对耶和华是有敬畏的啊，他说你可以带啊，照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而且你看即使到拉班那个时候哈，拉班和雅各，他追上雅各的时候，最后神责备了他，他们最后立约的时候怎么说的，他说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鹤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然后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的神起誓。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哈，提到亚伯拉罕拿鹤，他是跟他们有一样信仰的，但是后来这个信仰慢慢就变质就衰变了，但是在那时候呢还保留着这样的信仰。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在他们还保留对耶和华的这种信仰的时候呢，神就感动亚伯拉罕差他的仆人去他的兄弟拿鹤家里把利百加娶过来。所以说你看后来到24章的时候，亚伯拉罕让他的仆人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启示，不要为他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要娶什么，要娶他兄弟家里啊。所以说从这个时候24章为什么亚伯拉罕做这个决定，因为在这个22章的时候，神已经感动他，让他看到这一幕，就是你神不但为你生出这个儿子，让撒拉为你生出个，而且也为他预备在属灵上的助手帮助者，这个帮助者必须出自什么，和他有一样的信仰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啊。所以说在创世纪24章14节说，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神与我主人了。神在这时候就让亚伯拉罕看到神已经给他预备这样的恩典了，不但给他生一个儿子，而且即使在他死后，他儿子也会有一个帮助者，这个帮助者同样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不能娶迦南地的女子，第一个，首先他们在异教风俗上和希伯来人是完全不同的，他能拆毁你的信仰，就像以扫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另外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比土利和拉班还有利百加他们保留了对耶和华的信仰，所以那时候呢就让他们去娶妻。另外一个还有一点我们后面去讲，迦南地的女子她是没办法舍弃一切跟随主的，因为她就在本地。但是呢利百加离开了巴旦亚兰，她就再也没机会回去了啊。24节，她的妾的名字叫流马，注意哈，这个流马是抬高的意思，有的也翻成野牛。这个流马是拿鹤从他的妻密加之外所生的另外一个妻。而且我们要注意一点，这个流马他跟密加是不一样的，拿鹤和密加还保着对耶和华的信仰，但是流马并不是希伯来人啊。所以说接下来这个妾所生的这四个儿子他是有问题的啊，这四个儿子都是谁啊，都是这个流马养大的啊。我们来看啊，你注意他四个儿子的名字，然后他生了什么，提巴，提巴就是屠杀的意思，跟杀戮有关。还有迦罕和他辖和马迦，迦罕就是燃烧的意思，燃烧哈啊，都跟战火有关系，看是吧。然后还生了什么，他辖，他辖就是和本圣经说那个海狗皮，海狗皮 一种彩色的皮革，这个意思。这个词不知道读什么啊？马加是压制的意思。其中除了这个他想的名字呢，我们暂时，但是你看其他这个名字呢，它都是跟什么？跟战争有关系的。我后来跟你讲哈，他生的这个儿子，他生的这几个儿子呢，你看最后一个，这个马加，就是后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和历代志上十九章跟大卫作战的就是亚门人啊，从哪里啊？从这个两河犹律米索不大米巴旦亚兰雇来的什么雇来的这个雇佣兵。你看啊，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就打发人去说招募了这个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亚兰人步兵20000和什么马加王的人1000。撒母耳记十章第八节，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和利河的亚兰人陀伯人和什么马加人。历代志上19:6，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1000他连的银子从米索巴大米亚兰的马家，看了吗？亚兰的马家就在亚兰，原文是就是在亚兰巴旦亚兰附近那个马家雇了什么？索巴雇了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32000辆战车和马家王并他的军兵，然后跟大卫作战。所以说这个拿赫的妾哈，这个流马，你看他最小的儿子，后来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群组。这个流马所这个拿赫的妻流马所生的这四个儿子，后来就成为盘踞在米索不大米这个亚兰马家，被称为亚兰马家这个地方呢，他们是什么雇佣军，所做的就跟他的名字一样，什么杀戮啊焚烧啊之类的这样的工作。这就是从拿赫的妾流马所生的这几个儿子啊。所以说这几族呢，在历史上他就成为这个雇佣军啊，好战的雇佣军，住在米索不大米亚兰的附近。这几个人都是由拿赫的妾流马养大的。这个流马呢，他跟密加是不一样。拿赫和密加呢，跟亚伯兰一样，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他们是保留了对耶和华的信仰的啊。但是呢，你看他这几个儿子，然后我们看这个地图哈。我们看这是两河流域啊，这是巴旦亚兰，然后呢在这个以东地的这个地方，在南部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乌斯地啊，提曼和乌斯啊，布斯。所以说这个拿赫的后裔和他妾所生的这几个后代呢，他就在这个米索波大米两河流域和这个应许之地南部，就以东地就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中间，他们就一直就住在这个地方啊。在历史上呢，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拿赫呢，他的家族呢和亚伯拉罕的家族其实在未来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亚伯拉罕呢最后成为一个属天的家族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最终成为以色列侍奉耶和华啊祭司的国度。但是拿赫的后裔呢，随着这个利百加啊被取走之后，其实他们慢慢的呢，就你从他们信仰当中就看不到对耶和华的这种敬畏在里面了。到最后的时候，趁着你会发现他就做了以色列的仇敌啊，成为亚兰人的一部分。然后他那个拿赫的那个妾啊，流马所生的，就是后来这个马加啊，在两河流域啊，叫亚兰马加，成为这个雇佣军，都是在后来的时候与以色列有冲突为仇的这样一些人。所以创世纪22章在结尾的时候讲这个事情，不单讲到这个利百加的事情，也让我们从后边的经文当中去看到这些后裔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啊。好，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都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